美女燕章卿啊，拿出来飞荒石照着王文德扔过来了。张青这个时候是想助董平一臂之力，因为张青考虑到我们是两个人来的，打起仗来董平一个人上去了，我在旁边没事儿，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，我要上去双战王文德，让王文德会耻笑我们梁山上的人不讲义气，俩打一个欺负人，这个我暗地里助你一石头吧。由于这个梅雨见张青和王文德这个距离啊比较远，说这个石头打出去不是那么有力，有点弧形，要是直接的话呀，这一石头就能把王文德给打懵了。由于距离远，这石头是弧形的，力量弱一些，但是打得很正，正打到他正面脑门子上，印堂穴上头。这一石头出去，王文德是一点防备没有，所以他挨了个正着，啪的一下。王文德正想着跟双枪将董平较量一番呢，刚一拨马，梆，这一石头打到脑门子上，打的这个小子眼前一发懵，呜的一下他觉得黑了，心想这什么暗器。王文德同时也想到，大概我要完，你眼前一发黑，这不就等于给人家倒数时间来了吗？王文德下意识的左脚尖一领蹬，这匹马一拨头，他要往下迈。双枪将董平看到这里，把双枪交到一个手，他一催坐骑想用生擒王文德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前面的官军从两翼包抄上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高俅带着那15000队伍不是过了山梁了吗？过去之后，高俅啊还是比较有个心眼，嘱咐后路军，你们往前行进的时候关照着后边王文德的队伍，得看得着他们啊，别让他们落下。可是这回下了山梁，老半天没看见王文德的队伍，高俅马上吩咐人上山梁探看，探马回来禀报说山那边打起来了，可能是梁山上的贼寇劫杀我们。高俅一听，好，我们队伍兵分两路，二龙吐须的架势绕过凤尾坡，从两面包抄，把梁山这伙匪徒给我包围了，捉他的贼首。所以他的队伍从两侧包抄过来，队伍从两边往上那么一来，双枪将董平一看形势不妙，军事无用，嘱咐他了，这次战斗只是给敌人一个下马威，让他们知道梁山的好汉不是好惹的就足够了，不要恋战。所以董平一看官军从两边过来，我们不能让官军给包围了，传命令往外冲回山。在董平和梅雨见张青两个人率领之下，这3000多梁山队伍冲出了官军的包围，走了。他们走了，太尉高俅也跟着回来了。回到这边山下一看，王文德，哦，这王文德改模样了，怎么的？这石头正打到脑门子上，这包可就起来了，气儿吹的一样，呜的一下子就起来了，而且还有点发红，血印了，都还没破，他要破了，那血就流下来了，没破，起一包。这王文德本来咱说他脖子长得细还长，这脑袋又小，上面再加这么一个包，高俅这么一看，王文德你怎么了？王文德往前一带马，太尉，梁山这伙贼寇，我想他们是诚心搅闹我们呐，他想着冲杀一阵，被我把他撵跑了，也多亏太尉帮忙。我说的是你那脑袋怎么了？我这脑袋不知是哪个东西给我飞过一块石头来，哎，这个石头还没给我打破，把我脑袋砸起一个包来。高俅瞅着王文德，高俅就乐了，哎，太尉您笑什么？ 高俅说，我一看你这脑袋呀，我想起一首诗来。啊，你想起什么诗来？我想起来呀，王文德，仰天不会歌，只会伸长脖。嘿，王文德一听，太尉呀，我都这模样了，您还拿我开玩笑？这高俅啊，跟王文德都在京都里边，本来是上下级。高俅一看王文德这样啊，他还想起那么首诗来，讽刺了一下他。王文德不敢说什么呀，这是他的顶头上司啊，太尉呀。哎呀，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还会飞石头。高俅说，来吧，快点往前行进，这回两支队伍离得近一点啊，前后多多关照，过林子的时候将高探马去探看探看。于是这样，高俅又重整队伍，和王文德的队伍连在一起往前行进，重过凤尾坡，往前行走不长的时间就到了济州。高俅这一到济州，可给张树叶添了麻烦了。那回童贯来，张树叶就感到这个地方官不好当，压力太大。高俅这回一来，张树叶更不敢怠慢了。这高俅经营殿帅，知道这是八地徽宗的球友，踢球踢上来的，而且也知道这高俅特别刁钻，特别狡诈，哪一个地方要伺候不好，说不定就得把乌纱帽摘了去。所以张树叶把高俅接到城中，首先第一步，张树叶自己这个大堂就改为高俅的帅虎堂，高俅就取代了张树叶他这办公的地方了。紧接着高俅提出来了，我带的这15000人是精营里边的精兵，得驻扎在城内。张树叶那是半个不字不敢说呀，好吧，住在城内。在城内往哪儿住啊？城内没有营房，这张树叶就想办法安排吧，让老百姓搬家，让老百姓往一块病堂主先房来，给高俅这精兵来住。这15000人安排在城内，王文德那10000人呢驻扎在城外，城外边也没有现成的营房啊。相继而来的10路节度使到齐了，10万人都在济州城外住着，往哪儿住？高俅告诉张树叶，你呀给他找一块空场地方，伐木头，搭帐篷，让他们都住在城外。张树叶不敢违抗，马上下命令，就把济州城外找了那么一片大树林子，把这树林子里边的木头全都给伐了。伐完了之后破开搭帐篷，就让这10万人各自住在了城外。要不说到了现代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，沙尘暴也来了啊！你说当年那水泊梁山800里水泊也干了，那怎么干的？感情从高俅那年头就乱砍乱伐，说这木头全都伐完之后，在城外扎下10万大军，10路节度使全都进城参拜高俅。这10路节度使到齐之后，紧接着健康金陵的那位水军都统制刘梦龙也到了，从水路来的500只战船15000水兵也到齐了。刘梦龙进城也来见高俅，高俅一看队伍都到了，心里边非常高兴，马上下一道战书，差人送往梁山，约宋江要在一个陆地的场地两军相会。战书送走了，高俅在这儿大排宴宴，酒席宴上把他带来的这个歌舞班子叫出来，就在当厅给大家表演，又是唱又是跳。呵，高俅那毕竟跟童贯不一样，高俅那是跟宋徽宗踢球踢出来的交情啊，到任何时候他有他自己的生活规律，不能破坏。 张叔夜在旁边是唯唯诺诺，只能听着太尉的吩咐，转过天来接到了宋江的回文。宋江回书了，告诉他们约定在水泊岸边两军见面。高俅看到这里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。他看看张叔夜，张叔夜，太尉，今天我要出兵跟宋江交战，我先在陆地上跟宋江见个面，少不了我们两个要有一场恶战啊。可是我前军奔水泊边上一去，我后军刘梦龙的15000水军500只战船可就一起出发了，从水路上直取梁山。这一仗我就打算把宋江剿平。张叔夜，你觉得我这样能胜吗？张叔夜一听，哎呀，太尉足智多谋，真神人也，今日之一饮，再生之子牙呀。太尉的这个谋略简直是出人意料，我想梁山上的宋江他必死无疑。我告诉你叔爷，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这一仗把宋江搅不平，我还有下一仗，我是下定决心来的，我把宋江不能搅平了，我就不回去了，我就在你这个济州城我就住下去了。张叔夜心里想，我的妈呀，你在我这住下去了，我受得了吗？啊，住长了几顿的老百姓不得跟我急了吗？带着高俅跟张叔夜表了一番决心之后，马上吩咐做好准备，明日跟宋江较量。转过天来，高俅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胯下一匹马，马鞍桥上挂着一口刀。高俅这口刀啊，其实呢基本上就是个摆设。高俅的马是那大伙都知道，他没有下过真功夫，三角毛四门斗金丝盘葫芦，哎，会那么几招，主要他精通的就球踢得好。但是现在呢他不踢球了，当了太尉了，经营殿帅了，用不着踢球了，除了那个之外他什么都不行。但是可有一样，心计够用。高俅这个人很会审时度势，很会察言观色，有一些个馊主意歪点子。所以高俅骑在了马上，带领着队伍十路节度使往外出发。这十路节度使都跟着高俅走吗？也不全是都跟着高俅走，水路上那个都统制刘梦龙带水军走，这个刘梦龙奔着梁山坡的边上去了。另外呢，高俅又派出自己左右两个最亲近的牙将，一个叫党世英，一个叫党世雄，他把这个党世雄派出去了，让党世雄带领着5000人配合刘梦龙奇袭梁山寨。党世雄跟刘梦龙两个人奔水边上准备着出发，他们出发要晚一步，要等高俅跟宋江见了面之后，他们好像有点偷袭的意思，再奔梁山。这个高俅带着队伍来到预定地点，把队伍拉开。这队伍浩浩荡荡，压山地皮呀，旗帆招展。高俅往对面一看，他心里想，我的队伍这么大的声势，那宋江他还敢来迎战吗？哎呦，仔细一瞧，对过宋江也来了，一瞧宋江的阵脚下也是旗帆招展，队列整齐。就看宋江怀抱着令箭，端坐在马上。高俅手捻着须髯，暗暗想到：宋江，宋江，我听说他不过就是一个郓城县里的刀笔小吏，没想到他竟然在梁山之上称王称霸呀！啊！好，宋江，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到了。高俅马往前又提了提，对过宋江，在马上冲这边高喊： 对面什么人阵前搭话？宋江一问这个，高俅他不阵前搭话，
为什么？
高俅那心眼多多，高俅心想，我催马上阵前，我跟宋江说话，说好还好，说不好，宋江那个阵营里边，我听说有很多能人，有一个什么叫小李广花荣，说号称神射手，百步穿杨，百发百中，他要在那边偷着给我来一箭，一下子射到我脖梗上，给我穿透了，我不完了吗？高俅心想，我上前线，第一是保命，第二我才考虑怎么立功呢，要死的话我先让别人去替我死。所以高俅往两旁边瞧了瞧，众位节度使，哪位愿打这头一阵？这功夫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，这个人已经有50来岁了，但是想当初这个人在马上可是立过很多的功勋。这王焕胯下马，手中一口三挺刀，他把这口三挺刀在手中一端，心想，我要抢这个头阵，立这个头功，让太尉高俅看一看，给他加深点印象。王焕说，太尉，不才末将愿往。高俅说，多加小心，料无妨碍。这王焕一催坐骑来到疆场之上，云带住司将，单手提刀，对面什么人过来搭话？就看宋江那匹马往前提了几步，宋江裸着缰绳在马上说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河南河北节度使，我叫王焕。
王焕呐、啊，哎呀，宋江说，王节度使，我看你也有50上下年纪了，年近半百，何必为大宋国朝卖这个命呢？来到我的梁山脚下，你可要知道，我梁山不是一般的地方。前不久，枢密使童贯到此征剿，被我梁山杀得大败而归，死伤过半。王焕，你这一把年纪到这里来冒险，家里边的妻儿老小都托付好了吗？宋江这话一说，王焕气坏了。王焕心想，你合着我死了啊？让我把后事都安排了。王焕把刀双手一横，宋江，你不过就是个郓城县的刀兵，你这么一个小吏跑到梁山上弄一帮乌合之众以聚之群，在这称孤道寡，今天天兵到此，你的末日来临还不知道吗？宋江说，王节度使，我劝你还是回去，你让你高俅上来，我宋江今天要跪的是你们的统帅高俅。王焕说，高俅那是我们的统帅，哪有机会跟你这样的人谈话呀？要想会我们统帅，首先能胜了我手中这口刀。说着话，王焕把刀一举，照着宋江他就要往下剁。王焕这刀还没等往下剁，在宋江的身后上来一匹铁骑马，马上坐着一个人，正是豹子头林冲。林冲马往上一冲，双手一端大枪，斜着照着王焕前胸扑棱就是一枪就扎过来。王焕赶忙用刀往外一磕，这个功夫宋江一拨马就回到阵脚下，林冲抖枪又送，跟王焕两个人在疆场上马来马往，刀枪并举，征战了10几个回合。王焕一边打着一边心里合计，上面这小子是谁呀、啊、来得这么猛。他马往旁边一带的时候，拉开一个距离，用刀头一点，你是什么人？豹子头林冲。一说豹子头林冲，这王焕可知道，当年曾经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家枪，武林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这一报林冲，王焕倒更加的小心了。 王冠金想，我跟这个人交战，我可得注点意，
别中了他的枪。
两个人又打在了一起，就在二马一错蹬的功夫，林冲那枪突然间把枪一涮，这条枪直扎为枪，横涮为棒，把枪这一涮，横着奔王焕的后背就打过来。呜，王焕听见身背后风声一响，他赶忙用这个刀往背上一背，往外磕。其实林冲故意的，这一下子扫过来打到这刀杆上，打到刀杆上，林冲这个枪啪，枪杆往回一带，这个枪头就在胳膊肘这个地方紧贴着下头，照着王焕这个软肋唰就扎过来了。这一下子王焕没想到，他以为把这枪杆躲出去就没事了呢，再一回头，哟，一看枪尖到了，那个刀啊，刀蹬不过来了。这王焕觉得一失神，往后一弓腰，他想躲开这软肋的地方，一弓腰的功夫，这枪就在他这个软肋下头，噗的一声，勒甲掏给挑断了，顺着甲叶子缝着枪进去了，把肚皮这斜着给划出一道血槽来，就差一点没给划透，如果要给划透了，王焕这肠子可就都得换换了，肠子就得出来了，就差那么一点儿，王焕就觉得凉嗖的过去了，耶，他赶忙一催马就败下来，他知道受伤，低头一看，鲜血哗的现在往下就流啊，战裙都红了。林冲把枪一端，林冲也没追赶他，就在这个功夫，王焕往下一撤的功夫，天水节度使精忠催马上来了。这精忠手挺一条画杆方天戟，精忠端着画杆方天戟冲到阵前，端戟直奔林冲。林冲还没等跟他交手，在林冲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林教头，让给我！”林冲拨马下去，又上了一位，哪位？双鞭胡彦卓。今天这胡彦卓呀，身背后背着一对竹节钢鞭，手中端着一条丈八蛇矛枪。有的时候胡彦卓就使双鞭，有的时候鞭背在身后，手里拿着枪。今天胡彦卓是端着枪上来的。胡彦卓马到江城，双手把这蛇矛枪一颤，问：“什么人？”天水节度使精忠。胡彦卓说：“我乃双鞭将胡彦卓。”胡彦卓这可是世代担当，大宋国朝从开国年代他的祖上就是金鞭王胡彦赞，往下什么胡彦沛显、胡彦庆啊、胡守用、胡守信，这都他的祖上。胡彦卓一报这个名字，这京中就知道。京中心中也在想啊，你说我们大宋国朝像这样的世代簪缨的后裔，怎么也上了梁山了呢？也当个贼了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你像在两军阵上，你琢磨这干什么呀？你先琢磨怎么跟人打仗啊。他一琢磨这个，这双鞭将胡彦卓把这个蛇矛枪一抖，砰，奔着千军就扎过来了。这京中一闪身，哎呦妈呀，差一点就被杵上。京中头一招就先慌了神了，不到位，拿这个戟往外一拨了，赶紧拨马，两人交手，枪戟并碰，噼里啪啦，叮个烫，这一打三打两打，突然间胡彦卓这个蛇矛枪往他上面那么一点，他拿那个戟翅子那么一开，胡彦卓蛇矛枪往下一翻，他拿戟翅子往底下那么一挂，胡彦卓这个枪往回一抽，往前一扎，他拿这个戟头往前那么一躺，坏了，怎么的？这个方天画戟呀，是当中间像个枪头一样，两旁边有两个月牙似的耳子，支撑这个月牙里有两根腿儿，就形成那么四方口。这一下子，胡彦卓这个枪啊，就穿到这口里去了，
跟这个戟搅的一块儿，这搅的一块儿，京中这个戟他不敢撒手了，一撒手就掉了，这戟一掉，人那个枪不就扎上了吗？自己连兵器都没有，那不轻着死吗？所以这两只手抓住这个戟杆，哎，胡彦卓呢，这枪别到这个戟翅子里头了，胡彦卓也看见，胡彦卓两膀一较劲，哎，胡彦卓心想，我把你这条戟我给你别过来，这京中心想，我这戟说什么也不能松手，这两匹马就在疆场上来回直转圈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两件兵器搅在了一处。这京中心想，他这玩意儿他给我憋住了，这玩意儿我怎么能想拔出来？想往外拔没那功夫，两人较着劲呢。胡彦卓心想，一会儿我能不能把你这个戟翅子给你憋折了呢？心想他这个兵器还挺结实啊，憋了两憋劲没憋折。胡彦卓突然间心生一计，他使着很足的劲往上憋着，这个小子呢，他拿着个戟也往上憋着。胡彦卓看见对过这京中啊，脖筋也绷起来了，脸也红了，面部充血，看出来浑身上下的劲儿都用上了。憋着憋着，胡彦卓突然间他这个枪俩手都松了，胡彦卓俩手这一松啊，啪啷的一下子，这枪就让京中给挑起来了。这一挑起来，胡彦卓顺手抽出背后的单鞭，照着京中的脑袋，啪，红光外现。